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打开报纸，看到上面有个标题很有意思，一个就是今天 LA Times 的一个新闻，他说 LA then and now 哈、啊，他说 how a few local cities earned and grow into their names， 他就说啊，这些城市他们怎么有这个名字的，然后怎么 grow into 哈、啊，这也是 Thousand Oaks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哈、啊、，Riverside 跟 Orange。Orange 哈，在 Orange County 有个 city 叫 Orange， 他说啊、哦，原来这些人啊，这些地方当初有这个名字呢，是有道理的，啊，讲这个 Thousand Oaks 说怎么会有这个名字，说当初他们要给地方取名字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小孩他就建议说叫 Thousand Oaks， 说几十年前那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橡树哈、啊，说在1940年的时候他们数了一遍，说那里有3422棵 oak trees。为了要符合这个名字，现在这个 city 就有个规定，说如果你住在 Thousand Oaks 的话，你要砍橡树是不可以的，要修剪，要 prune 它的话，就是你要 remove 跟 prune 它，要到 city 去申请许可，啊，特别要保护这个橡树，因为它的名字叫做 Thousand Oaks。那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字是怎么 earned， 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怎么长入这个名字 grow into， 怎么能够让我们越来越符合这个名字？那这个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第六章，3-4节。今天我们有两位姐妹受浸，非常感谢主，他们借着浸礼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愿主赐福他们，让他们人生的道路变得更丰盛更平安。圣经这样子说，浸礼是什么意思呢？罗马书第六章3-4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信主受浸之后就得到这个名字叫做基督徒。那圣经告诉我们受浸是什么？受浸就是归入基督，借着浸礼宣布你已经归属于耶稣基督，你的老我和基督同死同埋葬，新的我和基督一同复活。受浸归入基督为什么呢？圣经说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谓新生的样式，也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蒙福的、喜乐的、丰盛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旧的生活方式是以自己为中心，新的生活方式却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会犯许多的错误，有许多的忧虑跟不安。但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不但自己会有更多的平安跟喜乐，而且会讨神的喜悦，讨神喜悦。所以说新生活是好生活不但是自己喜乐，神也喜悦，就是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过新生活对你好，而且也合神的心意。只是我们自己过不了新生活，再努力也做不到，那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过新生活。那圣灵在人间做的最大的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帮助人传扬耶稣基督，那第二个就是帮助人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就是现在很多人误会圣灵，一直以为圣灵是一种感觉，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直在找感觉，找感觉，怎么没有感觉呀？怎么还是一样啊？哎呀，有了有了，今天感觉来了。今天我一走进会场，就觉得圣灵的同在特别强。所以今天感谢主，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一直是凭着感觉来体验圣灵，以为圣灵就是这么一种内心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能力，但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圣灵在人间做的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个你在使徒行传看到，另外一个你在罗马书里面看到。 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圣灵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人传扬福音。当圣灵的大能，耶稣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使你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的是做主的见证。接着你看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当初的这些基督徒怎么在圣灵充满他们，圣灵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得着能力到世界各地去做主的见证。这是圣灵在人间做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直到今天也是，圣灵的同在是为了使我们可以传扬基督。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讲的罗马书大概是圣经里面讲圣灵最多的一本书，它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因为圣灵的同在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也就是以神为中心，归属于神的这样一个生活。那这么一个生活是好生活，是喜乐的生活，也是蒙神喜悦的生活。今天一开始的时候by the way，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灵命成长系列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活在圣灵中。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做一些复习，因为上次我讲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前了，我讲到常常就是东西太多，师母说你少讲一点，然后讲多了人家记不得，然后要给大家有些复习，我稍微给大家有些复习认识圣灵哈。从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来认识圣灵，耶稣说给圣灵两个名称，耶稣称圣灵为另外一位保惠师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哈。第二个名称，耶稣称圣灵为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请大家要注意，从耶稣的口中第一次讲到圣灵的时候，这两个名称非常的重要。耶稣对你来说圣灵对你来说是什么呢？他是一位保惠师，是除了主耶稣之外的另外一位保惠师。现在耶稣没有办法说 physically 他的身体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灵与你同在就等于是主耶稣与你同在，他是帮助你的，赐福给你的，另外他也是真理的圣灵。当圣灵同在的时候，你会明白真理。圣灵与基督徒的关系，耶稣他说他会永远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今天我感觉强一点所以圣灵在，然后前几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大概圣灵离开我。耶稣的话怎么说的呢？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是靠信心来经历的，不是靠感觉来经历。另外就是你们会认识他，世人不能够认识他，耶稣说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然而你们却认识他，你们会认识圣灵。这是耶稣一开始向我们介绍圣灵话是这么说的。那另外就是借着教会常做的两件事情，圣经教导我们关于神他的本质，我们的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圣经说是三一圣神 Holy Trinity。 两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你们要常常做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第一件我们刚刚做了，就是耶稣的话说要奉三一圣神的名施浸，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三一圣神。另外祝福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到每次祝福的时候都会提到三一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或者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他的 fellowship， 他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所以每当我们教会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就一次而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三一神，三一圣神。 圣灵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可能是现在的世代最混乱的一件事情，就是弄不清楚圣灵他在做什么，一直以为圣灵就是给基督徒好像一个 spiritual high，哦，有一个属灵的一种兴奋，一种高潮一样，而忘了说圣灵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主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哦，我们一看使徒行传，真的真的圣灵来不做别的事情，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借着这些门徒这些信徒就是出去为耶稣做见证。那说，哎，现在二十一世纪了，那 圣灵是不是做别的事情？他应该就是让我们有些什么这个那个，你们知道现在灵恩派做的事情。圣灵，我们的神是万古不变的神，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当初初期教会是这样子，二十一世纪还是这样子，仍然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耶稣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他要把这个灯光圣灵照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亮光，使世人可以认识主，得着救恩，信主归向天父。这是圣灵在人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说认识圣灵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我们知道说圣灵不是一件东西，如果你误会说圣灵它是一种能力或一种感觉等等就错了。圣灵是有生命知觉的，圣灵是什么呢？它是神，三一真神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同本质同荣耀同现存，一样的。圣灵不是次等的神，它是同荣耀，圣灵就是神，他是同本质，而且是同现存，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存在，不是一个存在另外一个就不在，他不是变戏法戴不同的帽子，而是同本质同荣耀同现存。圣灵与谁同在呢？圣灵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只与基督徒同在，因为世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而且圣灵是永远与基督徒同在，不要担心圣灵会离开你，因为耶稣说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只不过你有可能是在圣灵的同在当中过得很世俗的日子而已。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没有离开你，只不过是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来临不是要你受苦的，你千万要记住，圣灵是你人生的帮助者，他是保惠师，保护你的，施恩惠给你的，而且是引导你的一位最好的老师。最后，圣灵是主，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主题，就是随从圣灵跟体贴圣灵的事。圣灵来了是要管理基督徒的生活。那上次我有读了几个活在圣灵中不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主题，就是活在圣灵中。我写了这几点呢，是因为想要说做一些澄清，因为现在的教会里面各教会吧，基督教有些混乱，因为混乱使我们误会圣灵，所以我特别写出来目的是要做一些澄清哈。好比说常常你会听人说啊，圣灵充满最重要的就是说方言哈，大家要记得哈，圣灵在人间做的最大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让你可以去传扬基督，那第二个就是带领你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那说方言不说方言，神要你说方言你就说嘛，他没有让你去说的话你也不必特别说，你说出来并不比别人高一等，你不说的话也没有比别人低一等，他不值得你去特别去追求。如活在圣灵中不是什么，不是一方面说方言，说方言一方面又去说谎言跟谣言，同样是言，但是神看重的是更注意说你这个人说的是不是真实的言语，清洁的言语，而不是说你有没有一种方言的表现。不是感动流泪，他不是找感觉，不是一面感动 流泪，但是过不久之后那感动不感动了，第二天礼拜一早上睡一觉起来又是老样子， 那个东西不是圣灵的感动，不是活在圣灵中，也不是喜爱敬拜赞美，但是却生活在罪里面，不是重视自我的感觉，不是总是在找感觉吗？重视自我的感觉，但是却不重视神的话语，因为它是真理的圣灵，它一定会让你重视、渴慕、明白神的话语。不是被圣灵击杀倒在地上，那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所以我提一下，十几年前我到洪都拉斯去宣教的时候，当地的宣教士问我要不要被圣灵击杀倒在地上，我说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你倒不倒在地上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站起来之后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是这样子。第六，不是只有能力但却没有爱，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特别清楚。第七，不是只有属灵的恩赐却无圣灵的果子，它两样事情，这我们也会提到。我们讲到圣灵的耶稣啊，不是，就圣经讲的就是两件事情，常常大家听到，一个是属灵的恩赐，一个是圣灵的果子。当两样都存在的时候，你很清楚那是圣灵在你身上动工了。第八，不是只有外表的现象却无生命的改变。第九，不是只求祝福但却不肯顺服。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吗？这个繁荣兴盛的福音讲的就是神给你有特别的祝福，神对你特别有 favor，神怎么样可以使你不但是你而且你的儿女都蒙福，我们注重的是这个。但是在那个 prosperity gospel 的信息里面缺少了顺服，而顺服是圣经的主题，使普天下的人信服真道，又信又服这个是主题。最后第十，不是只有圣灵却没有基督。我想到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圣灵他主要的作为是彰显基督，为耶稣做见证。如果一间教会讲了半天追求圣灵，但是他却不领人归到耶稣基督面前，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你就知道说那是一个假现象，那并不是圣灵的作为。那样的教会你远远的离开他，因为他误导你，带领你走入歧途。现在我们来看今天要分享的一些主题。接受新的管理在美国有时候你开车或走到哪里，有一种现象，那个店还是那个旧的店，但是他这个店前面贴了一个很大的 banner 说 under new management， 还是那家店但是呢好像是有别人接手了，说 under new management， 有新的管理，有新的，可能是有新的 owner，然后也许里面重新装修了，但是有新的管理说还是卖这个，还是卖 hamburger 的，还是卖 fried chicken 的，但是 under new management。 他说进去好像不一样了这个服务员的态度也比较亲切了，那个 menu 好像也扩张了或怎么，他还是卖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接受新的管理。用这个观念来用在圣灵跟基督徒非常的贴切。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是罗马书，请大家先跟我翻到圣经我们看一段罗马书第七跟第八章，先看一下第七章，然后我们看第八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很熟悉罗马书第七章大致上这一章就是保罗在那里叹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说我每次想要做好事的时候，就有个意念在我身体里面要做坏事，然后我就在这两个又做好又做坏的中间挣扎，那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请我们看第七章的22到24节我读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说了些什么。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他在那里叹苦啊。那是怎么解决呢？就是那最后一节加上整个的第八章，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感谢耶稣哈，在耶稣基督里，圣灵带领我们脱离了这个苦，使我们能够啊胜过肉体中的律，就肉体中这种犯罪的力量，而能够在圣灵的管制之下，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以至于说我们得着生命平安。请我们看一下第八章哈，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生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就是神对我们生活的要求，生活的准则，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under new management， 随从圣体。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有人说啊，其实一直有这个讨论，说那么这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保罗信主之前的事呢，还是他信主之后的事？所以一直有两种说法，到底讲的是他信主之前或信主之后啊，因为一直议论纷纷，我只能提供说我 personally 我自己相信怎么，不是要求你跟我啊相信的一样，但是我告诉你我自己的领会是什么。我的领会是从罗马书第六章开始一直讲的都是成圣这件事情，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成圣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个人的领会是第七章讲的是一个人信主之后的事情。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内心仍然会有征战，有他的老我，这个肢体当中还是有一种犯罪的力量，虽然他内心想要去顺服神的意思，但是不知不觉的总有一个想要犯罪的力量让他远离神。然后第八章的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胜过啊，这个犯罪的力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这样子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生命和平安啊。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那我们看一看哈，基本上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哈，一个是拯救，一个是抉择。Salvation and decision， 拯救，圣灵的拯救，很奇怪，不是耶稣的拯救啊，这是在耶稣的拯救之后，耶稣拯救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耶稣的拯救以后，还有一个是圣灵的拯救，圣灵把我们从这种受苦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否则你即使是信主之后，内心还是挣扎，想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常常不知不觉又忍不住想要去犯个罪，那怎么能够从这种受苦的状况当中拯救出来？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拯救我们，使我们从这个里面出来。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释放也就是一种拯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有圣灵的同在，就是这个赐生命的圣灵，他与你同在，只要你是基督徒，他与你同在，你不管你感觉或没感觉，但是圣灵就是与你同在。拯救在基督里释放了我，因为我原来在一种被捆绑的状态，所以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拯救 结果就是我得着了自由，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罪和死的律，也就是我的老我跟我里面那个罪性。但是基督徒需要做一个抉择。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虽然是要祝福你、带领你，可是如果没有你本身的同意，你不愿意的话，就跟救恩一样，虽然耶稣基督是要拯救你，但是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没有得着。你自己需要做一个抉择。那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这么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他告诉我们两个不一样的结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的选择，你有两个选择。圣经说你可以选择随从肉体，你也可以选择随从圣灵。然后你必须做一个抉择，一个 decision， 我要随从神。那这是每个基督徒信主之后自己去决定的，你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你要随从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预先告诉我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抉择带来不同的后果。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体贴肉体这个圣经里讲到死，是讲到说与神隔绝的一种状态。它不但带来身体的死亡，与神隔绝身体会死的了，神跟亚当说你吃了那果子必定死，他们后来真的死了，虽然当时没死，但是后来这个生命会结束，肉体会死。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种死，是灵命的死，就是我们灵命与神隔绝，你不太感觉到神的同在，不太喜欢神的事情，那是进入一种灵命与神隔绝的状态。所以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会你会跟神隔绝，觉得神好像是个陌生人。罗马书继续的讲，他就是好像一步又一步的，他怕你一句话你听不懂。他接着第八节，同样是 对不起第八章第七节，同样是第八章第七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个话又讲得更重了，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然后第八节他继续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原来这样子神不喜悦。但是另外一种结果就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体贴圣灵就是听圣灵的话，按着圣灵的引导跟着圣灵走。体贴圣灵的结果，圣经说就是生命与平安。生命在圣经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它讲的不是只是我们这肉体的生命，它实在是用了不同的字眼在里面，我们这肉体的生命，像那个biology biochemistry 这个 bill， 它讲的是肉体的生命。但是讲到属灵的生命，圣经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zoe。我简单的说，就是神所说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除了圣体肉体之外，还有我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我们整个人的心灵状态，还有我们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离开这个世界还有这个生命的延续，那种丰盛的像神一样的生命，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体贴圣灵呢，给你带来真正的生命，过得很好，自己活得又好，神又喜欢，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且有平安，平安就是内心没有冲突，然后把生命活到最好，把生命活到最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等一下还有两位姐妹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先暂时停到这里，我们把以后的那个学习交托在主的手中。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一周你有时间读圣经的话，那罗马书第八章，我给大家建议你可以把罗马书第八章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来读一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在我们这些信主得救的人身上恩典是何其广大。
感谢主，我们信主之后，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引导我们走一条人生的道路是合神喜悦的。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那圣善的工作。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时候心里面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难解决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征战，求主的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胜。如果我们内心一直在考虑我应该随从谁，如果有这样考虑的时候，愿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能够选择来随从圣灵。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感谢主今天带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是向神祷告，愿他们向神有个开放的心，能够接受在人生最美好的福分，信主得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